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三章，和平乱局。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二十年。菲迪南·福煦元帅对凡尔赛合约的看法，1919年，战后形势算是某种和平，但经常望之不似和平。正如地震后会发生海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动乱。剧烈的动荡过了5年才平息下去。解甲归田的士兵发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战争破坏了政治制度，毁掉了经济，分裂了社会，催生了建立美好世界的激进乌托邦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止战之战，那么它为什么反而为另一场更具毁灭性的浩劫铺平了道路呢？几百万人希望保持和平，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由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美好社会，这样的梦想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成为泡影？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这三个互不相容的政治制度竞相争夺统治地位，欧洲是如何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的？在大战初止的危机年代里，局势艰难，为什么共产主义只在俄国得到了成功，法西斯主义只在意大利获取了胜利，而民主在欧洲其余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德国这个位于大陆中心的国家保持了下来？适合英雄的土地。1918年英国大选的竞选中，被许多人誉为赢得战争者的戴维·劳和乔治首相说，要建立一个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家。尽管英国战前曾是欧洲首富，4年大战中国土也几乎无损，但此言对许多离开战壕退役回家的士兵来说，很快就成了空洞的许诺和嘲讽。其实英国军队的复员开始时相当顺利，1918年停战时的350万英军到1920年就减员到37万人。战后初期的经济小阳春使得1/5的复员军人到1919年夏都找到了工作，有时抢了战时雇用的女工的位子，但是经济繁荣仅是昙花一现。到1920年秋即告完结，英国政府效仿美国，为保护英镑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政策，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之大受影响，工资起初还跟得上物价上涨，后来却急剧减少，尖锐的阶级矛盾无法缓解。1919年劳资纠纷造成了35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到192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8600万。从1920年12月到1921年3月的短短3个月内，失业率翻了一番，到1921年夏失业人口达到200万，大多数失业工人的住房都污秽破败。1918年政府许诺要为英雄建造住房，但到了1923年光是解决比1919年时更严重的基本住房短缺就需要建造 82.2 万所新房，更不用说还要重建贫民窟中的几百万处陋居。到1921年无数复员军人许多因伤严重致残，沦为极端贫困，他们或在街上乞讨，或靠卖火柴和纪念品勉强度日。他们从济贫食堂领取免费食物，有时只能睡在门道里或公园的长椅上。一位复员军官恨恨地说，我们不再是英雄，只是失业者。罗伯特·格雷夫斯是诗人、作家，也曾当过军官，参加过前线作战。他回忆说，不断有复员的老兵上门售卖靴带，讨要我准备丢弃的旧衬衣和旧袜子，自愿离开上层中产阶级的舒适环境去前线照顾伤员的维拉·布里顿说，爱国者，特别是女性爱国者，在1914年享尽荣耀，到1919年却备受诋毁。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前途、没有生机、没有意义的世界。英国的状况虽然凄惨，在欧洲却远非最糟，尤其是与其他直接参战的国家相比，英国军队的伤亡虽然可怕，但不算最多。 一战中英国军队的阵亡人数为75万，另外来自大英帝国各殖民地的部队还死了18万人，意大利近50万，法国130万，奥匈帝国近150万，俄国约180万，德国200万出头。按比例来算，一些小国的损失最为惨重，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派往前线作战的部队有三分之一阵亡或死于伤病。交战大国的军队在作战中的死亡比例从 11% 至 12%， 俄国、意大利和英国到 15% 至 16%， 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不等。所有国家的军队中受伤的、致残的和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亡的人数。一战的全部死亡人数是自1790到1914年间所有主要战争中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以上。1918到1919年间的流感在全世界致死的人数又是一战期间死在欧洲战场上人数的两倍。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上，还要加上战后的暴力及边界冲突导致的死亡。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是自18世纪末到1914年所有参战国国债总额的六倍以上。最直接受战争影响国家的战后产值远远低于1913年。相比之下，英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但即使如此，他的国债在1918年也比1914年高了几乎12倍。所有协约国中，英国对美国的净负债最高，1922年达到近45亿美元，这意味着他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要长久依赖美国的信贷。中立国也难逃战争对经济的打击，他们大多能够扩大经济以应付战时需求，瑞典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战争却加剧了中立的西班牙的经济困难，深化了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分裂。战争在西欧造成的实际破坏，主要限于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那些地区是作战的战场，受到的破坏惨不忍睹。几十万所房屋被毁，工业普遍遭到破坏，大片农田抛荒，大部分牲畜被杀。然而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带只有30到60公里宽，在战区之外，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遭受的破坏很小。东线的战斗流动性更大，情况完全不同。塞尔维亚、波兰和后来成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地区处于交战双方的拉锯区，受到的破坏极为惨重。胜利班师在伦敦受到英雄式欢迎的英军士兵至少看到祖国和他们离开时相差不大，相比之下，经常是军容不整、队列凌乱地返回维也纳、布达佩斯、慕尼黑或柏林的士兵却一脚踏进了革命动荡和经济混乱之中。奇怪的是，在管理战后劳工市场、控制失业率方面，战败的德国比战胜的英国和中立的荷兰做得更好。德国采取的方法包括迫使妇女放弃他们在战时担负的工作，用男人取而代之，通货膨胀也起到了帮助。在这个时候，若是推行通货紧缩政策，会进一步打击德国经济，使之无法为大批复员军人创造就业机会。可是，政府对于猖獗的通货膨胀坐视不管，很快就为此付出了其他方面的沉重代价。战争期间，德国的国家负债几乎增加了30倍，投入流通的纸质货币增加了20多倍，加速了通货膨胀。1918年的物价比战前上涨了5倍，货币贬值了大约 50%。 德国并非唯一受困于此的国家，奥匈帝国的战时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更加严重。战争期间，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1919年，法国、荷兰、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物价比1913年高了3倍，英国的物价几乎是1913年的两倍半。然而，在战后的中欧和东欧，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般完全失控。波兰、奥地利和俄国的货币由于极度通货膨胀成了废纸。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多年担任波兰东南部杰克村村长的杨·斯洛姆卡数年后回忆起1920年波兰纸币马克取代奥地利克朗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甚大。卖了东西如果不马上用得来的钱买东西的话，就会吃大亏， 很多人卖了房子或田地或一部分牲畜，把钱藏在家里或存入银行，这样的人失去了一切，成了乞丐。另一方面，那些借钱囤了东西的人发了大财，钞票一堆一堆的，得用皮箱或篮子来盛。钱包那类东西不管用，日常用品的价钱先是几千块钱，然后成了几百万块，最后是几十亿块。直到1924年，波兰发行了新货币兹罗提，才实现了物价的稳定。德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一场严重政治危机的一部分。危机爆发于1923年，法国为报复德国拖欠战争赔款而占领了鲁尔的工业重地之后，德国当初押的宝是己方打赢大战，靠战败国的赔款来收回成本，以此为基础的战争筹款方式埋下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种子。德国政府要承担战败的经济后果，当然不愿意阻止通货膨胀。德国打仗主要靠在国内发行战争债券来筹资，通货膨胀提供了消除国债的手段。战争刚结束时，政府采取了遏制物价上涨的措施，但1921年宣布了战争赔款的要求后，规定只能用金马克，不能用贬值的纸币偿付赔款。政府改变了策略，对高通胀坐视不管。通货膨胀使德国付清了内债，防止了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因通缩措施引发的严重劳工骚乱。此外，他还帮助德国工业在战后迅速复苏，强力推动了出口。工业企业家可以贷款进行必要的投资，然后用贬了值的货币偿债。货币贬值使德国能以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价格出口货物。难怪德国在1920年到1922年之间工业生产增长巨大，失业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通货紧缩政策产生了恰好相反的效果，生产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德国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基本上与通货膨胀同步，至少起初是这样。工会保住了雇主在战时做出的让步，还争取到了工资和工作时间方面的进一步改善。但是通货膨胀使非技术工人和靠固定收入或养老金生活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23年的鲁尔危机期间，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成为不折不扣的灾难。1914年，美元与马克的兑换率是1:4.2。战争结束时，美元成了德国最重要的硬通货，对马克的兑换率是1:14。1920年末上升到1:65。1922年1月又升至1:17972，到1923年11月更是飙升到令人晕眩的1:442亿。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无法理解的天文数字对靠微薄积蓄过活的普通人产生的影响。柏林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储蓄了10万马克，换个年代他也许能靠这笔钱过上比较舒适的退休生活，但是通货膨胀使他的存款变得一文不值，只够买一张地铁票。他乘地铁在柏林城绕了一圈，回家后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活活饿死了。战后的欧洲没有一处适合英雄的土地，欧洲的城镇乡村到处是悲动的寡妇、失去双亲的孤儿、残疾的士兵，还有挨饿的、失业的、赤贫的人。战争留下了约800万需要国家帮助的残疾人，只在德国一国就有50多万名战争遗孀和100多万名孤儿。65万受了重伤的人当中，2400人失明，6.5万人只剩了一条腿或一只胳膊，1300人双腿或双臂都被截肢。战争期间，医学取得了进步，但外科手术无法完全治愈如此骇人的创伤。除了残缺的身体外，战争还给人造成了心理创伤。据估计，德国有31.3万心理受创的人，英国有40万。许多人的心理创伤永远没有治愈，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心理治疗，公众也不理解他们的状况。战争伤残人员陷入经济困顿和社会歧视之中，雇主不想雇佣残疾人。在战争中心理受创的复员军人经常被认为是歇斯底里，或者被怀疑装病骗取养恤金。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埃塞尔·斯诺登，他的丈夫菲利普于1924年成为工党的第一位财政大臣， 生动描绘了大战刚结束时维也纳的凄惨景象。身穿制服的军官在咖啡馆里卖玫瑰花，纤弱的女子穿着曾经精美但已经褪色破旧的衣服，带着孩子在街角乞讨。大街上长出了野草，商店门可罗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劳工介绍所排着长队领取失业救济金。诊所和医院里勇敢的医生尽力治疗浑身长疮的瘦弱孩子，基本上没有药品，没有肥皂，也没有消毒液。东欧更是水深火热，俄国内战造成几十万难民逃亡，他们无论逃到何处都深陷困境，前途茫茫。当地人民自己的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自然不会欢迎难民的到来。波兰大部被多年的战斗毁得满目疮痍，战后的境况极为艰难。大战刚结束时，华沙人口的一半靠少得可怜的失业救济为生，疾病横行，在波兰东部人民几乎处于饥馑之中。1919年任英国中欧暨东欧救济团团长的威廉·古德爵士报告说，这个国家四五次遭到不同军队的占领，每一次占领军都把物资搜刮一空。俄国人撤退时放火烧毁了大多数村庄，田地荒芜了四年，这里的老百姓靠吃草根、野菜、橡石和石楠为生。政治动乱席卷战后欧洲毫不奇怪，奇怪的是居然没有爆发更广泛的革命。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仅要忍受严重的物质匮乏，而且要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场人海战争造成的伤亡如此巨大，国家必须对民众的深重苦难有所表示。法国阵亡将士的家人希望将死者安葬在本村教堂的墓地里，政府最终对公众压力做出了让步，国家出资把30万被家人辨认出来的遗骸从公墓中移到他们家乡的墓地重新下葬。这项浩大的工程牵涉到复杂的后勤和官僚程序，但法国可以做到，因为法国的阵亡将士大多死在了本国的国土上，其他国家就无法效仿，只能把死者安葬在他们战死的地方。虽然战胜方和战败方的阵亡者葬在不同的地方，法国人尤其不能忍受自己的亲人和德国人葬在一起，于是在原来把阵亡的德国人和法国及英国阵亡者一起下葬的地方，人们又把德国人的遗骸挖出来运到另外的公墓安葬，结果在以前的战场上或附近的地方建起了多个阵亡将士公墓。不同国家的公墓各有特点，阵亡将士墓象征着不朽的英雄主义和为国捐躯的精神，引起了民众虔诚的崇敬。民众感到死者的牺牲重如泰山，他们将在上帝面前得到重生。英国各个阵亡将士公墓精心修剪的草坪上，一模一样的白色墓碑整齐地排列成行，有些墓碑上刻着上帝所认识的字样，下面埋葬的是无法确认身份的阵亡者。很快把无名战士的遗骸带回祖国，在国家忠烈祠中落葬，成为国家集体哀悼的一项重点活动。1920年法国举行了隆重盛大的仪式，在凯旋门的拱门下安放了无名将士墓，英国也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设置了无名将士墓。不久后，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西线为阵亡将士举行了国家纪念活动，东线却没有这样的举措，俄国连一座纪念碑都没有建立。在俄国，大战还没有结束就发生了革命，紧接着又爆发了破坏性更大的残酷内战。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后，被视为贪婪帝国主义国家狗咬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被扔到一边，内战中红军的英勇事迹才是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在俄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有一席之地。在战败国中，战争撕裂了社会，不仅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和生命的巨大损失，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乱和意识形态对抗。不可能指望战败国能像西方战胜国那样团结一致地纪念阵亡将士。德国到了1931年才在柏林为一战的死者建造了一座国家纪念碑，虽然此前地方上建起了许多战争纪念碑。 关于大战与德国战败意义的争议激烈异常，人们无法就如何纪念战争达成一致。各种各样的公众情感中，一个极端是对战争中生命损失的悲痛惊骇和反战情绪，这在凯绥科勒惠芝的一座雕塑中得到了动人的表述。这座雕塑表现了父母对死去的儿子的悲悼，在大战期间开始构思，十多年后才完成，安放在比利时的一个公墓中。另一个极端则是因战败及伴之而来的革命而感到的耻辱和愤怒，这种情绪把战争英雄主义融入了对民族复苏与振兴的希望。朗厄马克神话是这种情绪的凝缩。朗厄马克听起来像德国地名，其实是比利时弗兰德地区一个村子的名字。大战刚开始的1914年秋，匆忙成军、缺乏训练的年轻德国志愿兵和英军打了一场本来不该打的战役，德方死了2万到2.5万人。德国的宣传机器把这场毫无意义、浪掷生命的战役美化成长盛不衰的传奇，说它表现了青年人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而这正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基础。关于大战阵亡者的神话在德国一直是意识形态争议的主要焦点，到30年代这个争议最终以灾难性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战争的残酷使许多人成为和平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的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把一战称为欧洲的浩劫、人类的瘟疫、本世纪的犯罪。他说，大战把我变成了反战人士。英国女作家维拉·布里顿在大战中失去了未婚夫、哥哥和两位好友，怀着对死亡与痛苦的厌恶和失去亲朋好友的悲伤，他成了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争取女权的激烈斗士。在法国，战前是孤儿院院长的马德莱纳·卡尔内创立了反战妇女联盟，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在法国和在欧洲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实现和平、消除资本主义竞争中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的理想拥护者众。然而抱有这种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反战思想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复员官兵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参加过战斗，如果爱国的责任和要求需要他们再上战场的话，他们仍会勉为其难重披战袍，但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实现和平安全，拥有正常的生活和没有战争的美好未来。绝大多数人都想回到自己原来的农庄、工厂、村子和城镇中去，最重要的是回到家人身边去，至少在西欧这是最普遍的反应。人们用不同的办法试图重建被这场可怕冲突完全打乱的生活。战争的恐怖使他们坚信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